师傅，您今天开始讲到2016年对我们的弟子，如果我们的弟子学佛人如果再做不如理如法的事情会怎样呢？师傅，
你说的都已经看到了，我早就开始了，我说要收了要收了，那些弟子如果做敛财啊啊，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啊，我说会一个个都会走掉，生癌症。你看现在一个个都生癌症，一个个都走掉了。
那、啊、是的，是的、
啊，
今天就想问问师傅这个问题
啊，
啊
就是这样，没办法了呀，因为现在整个的气场就是收啊，因为末法时期本身就是收人，那你这个知法办法，你不是收的更快吗？
嗯，是的，是的，
执法队伍，执法队伍，我们弘扬佛法的人是不是属于执法队伍啊？对不
对
啊？
对对
对，啊，我们弘法的，你在弘法当中，你还要练财，你知法办法。你当然马上就收走了，先清理啊，啊，清理这个，
是的，是的，
清理法门呢、啊。
嗯，上一次不是听着一个节目，八二年的狗，那个女的，她师傅给她看着护法神说的，还有四年阳寿，她是弘法团组长，真的是听得很震惊，真的是这个事
实啊，而且现在看起来四年都活不了了，
哎呀，真的是，听得真的是
很惊。年纪很轻，还有孩子
啊。啊，对。
啊，而且我还认识啊。啊，过去每一次我碰到他，他眼睛总会怪怪的看着我。
哦。
啊，我跟你说眼神不正啊，我就早就跟你说过了，我点了他好几次了，他自己。
哦。
昨天还有一个，你听了没有啊？老公48岁走掉的。
知道。
哎，早点听师父话就好了，师父早就跟我们讲了，提醒我们了。你早干什么的？讲给我听呀、
啊。啊，他说师父他跟我说了，他说是师父你是年是去年就跟他说要马上离开那里，他不听
啊，
他一直在那里。
死掉了。
他后悔了。
死掉了。现在后悔到地府去后悔吧。就跟阎王老爷后悔吧，什么用啊？听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呢。
也是从这个例子啊，我就是弟子有一个感触，就是觉得就是他在梦中他自己忏悔的那样，说他之前不是在学佛，不是在修佛，而是在修魔。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在学佛中很容易出现偏差，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师父现在还看到很多人在修魔，你知道吗？
是的，是的。
很多人在精进法门，一边在修，一边在敛财，一边在做坏事，一边在搞男女之事，一边还要在外面啊骗人啊，还要再怎么样？他在修魔，他根本没修佛，要他要等到下了地狱，托梦给人家，他才相信啊！你知道这时候苦成什么样子啊？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不能感受到他将来要受的苦啊。如果一个人知道他将来要受的苦，他就不会造现在的因了，听得懂吗？
是是是，师父，哎呀，反正通过这个事情，师父我们也是很有感慨，我们也希望我们全世界的弟子真的都真的是好好听师父的话，真的好好听秘书处给我们的那些原则，按照这些原则去修行去弘法，
不行
的，这样才能真正修成正果。
我还知道了有好几个人护法神把他们带走了、啊、就是开始的时候还是自己做召集人呢、啊、就是不如理不如法呀、啊、护法神都把他们带走了呀，好几个呢，你就玩呢，你跟菩萨玩，你跟护法神玩，你玩得过不了，你只有好好的如理如法的实实在在的，不能偏的，一偏就着魔了。所以有些人到现在还要自己做事情，他还要诽谤正法啊，他诽谤正法之后，护法神慢慢就会惩罚他们的呀，啊，不是不到呀，时候未到呀，一来嘛死了之后他才知道了啊，我已经好几个人了啊，走了之后托梦给台长说，台长对不起啊，我不应该诽谤你啊，来不及了，我怎么原？我原谅他可以啊，但是他已经下去了，我怎么办、啊？不能这样的呀，一个人不能自己想干嘛就干嘛的、要有理智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啊！你说台长说对不对啊？
是的，师父说的非常对，感恩师父的开
示。你说说，你看师父吃了多少苦头啊？ 对不对呀、啊？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跟菩萨讲啊，我对得起良心啊。人家造口业，你让他去造好了，造了嘛，不是我惩罚他，护法神惩罚他，惩罚他嘛，他就吃苦头了呀。吃了苦头，他还要跑过来叫师父要原谅他。举个简单例子，啊，我在澳大利亚，你打老婆，打老婆被警察抓起来了，最后警察叫他忏悔，你要跟老婆说对不起，我们就放你，否则你不跟老婆说对不起，警察就不放你呀，要起诉你的呀，你听得懂吗？道理一样，那台上总是原谅啊，但是他自己吃苦头了，明白了吗？就算原谅了他，他说不定也投不了人了，他投畜生啊。你知道很多地狱里面受过惩罚的人上来，你以为都是投人的？地狱里惩罚过的，有的是无间地狱，有的在地狱里，他就是一个无间地狱，这是个大罪啊。他在上来一般都是开始投畜生的啊，因为他一节一节的嘛，地狱之后地狱道嘛，恶鬼道嘛，然后先叫你投恶鬼啊，恶鬼之后，然后慢慢的再投畜生啊，你连畜生都投不到啊。你变一头马，变一头牛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大家听得懂吗？嗯。
师傅，听您在说话的时候，我觉得师傅，我就是真的是特别想流泪。我就觉得师傅您才是很可怜的人。
最可怜。最可怜的人。
师父您那么慈悲，其实就像您，就像一个就像父母一样，看到我们前面有很多的挫折，如果我们这么走下去会受苦，会受到惩罚，就是您在苦口婆心那么急着跟我们讲的时候，很多人我们还不听您的，还诽谤您、
对啊、
还对您不好，还伤害您、
对啊、
然后最后还吃苦头，还需要师父来原谅，慈爱再慈悲再原谅我们，再包容
我们。一个父母亲就是这样的呀，拼命的讲孩子，
我觉得您才是最可怜的人。
讲啊，跟孩子讲，你不要这么做，不要这，最后孩子做错事情了，被警察罚了或者怎么样，父母还得去送饭呢，还得原谅他，去探监呢，这不是一样道理吗？那有什么办法了？哎呀，你以为做菩萨这么容易？菩萨的慈悲心是大慈大悲的。一定要好好的学做人，就是要慈悲啊，怎么办呢？真的，你像刚才前面一个母亲也是，你想想，不是师父把他当孩子，我会这么讲他吗？他对这个孩子不停的就是推他推他，逼他，逼到最后孩子吃安眠药了。你想想看，我急不急啊？真的，他没有人急的。一般今天人家谁会替你着急啊？你看台长，刚刚你听广播里前面。你看台上急成什么样子了？
师父是人伤我痛的。
啊，你知道就好了，就没办法。
师父，
人懂一点人心吧，真的，我也不要说你们懂菩萨心了，你就懂点人心吧，真的，讲别人为人家好，很多人真的，我真的讲的不好听点，真的不是人一样的，不知道人家是为他好的，很多人，我没办法的。我讲了半天，他还觉得啊，你怎么态度不注意点呢？如果妈妈爸爸讲孩子不好，孩子说你态度好点跟我讲好吧？你讲的是对的，你态度为什么不好啊？我都不知道，无语了，苦笑苦笑，苦恼的笑。
很多同修，他们还不知道师父在讲我们的时候，其实在帮我们消很多很多的业。
对啦。消业啦，消得厉害呢。所以呀、
其实被师父讲是很幸福的事情，很多同修打不通电话，还没有这个福气被师父讲呢。
就是啊，就是说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啊，对不对啊？没人讲啊，妈妈都没有啊，这孩子就东奔西撞啊，跌得鼻青眼肿的。有妈的孩子像个宝，为什么？有人讲啊，有人爱护你才讲你的。
我们才不会修偏差。
所以呀、没人讲的话，你不就是个野孩子吗？你不就是一个小流氓啊？真的在人间乱闯乱弄的，你不出事了吗？你去看看那些走向不好的那些女孩子，做像在澳大利亚很多女孩子就是做这种色情行业，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离婚的，他们都是爸爸妈妈不管的，爸爸妈妈管会让孩子到这种地方去吗？去接客吗？哎呀，我真的心痛啊！台上有一次，真的接了两个孩子跑过来，也是预约的。他们一说，我一听他说这么年轻在做色情业，台上心痛的眼泪都往里边流。我就说你爸爸妈妈知道不知道？他说我们都瞒着的爸爸妈妈的。 我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啊？我说什么样工作不能做啊？哎呀，我真的难过，就像我的孩子被人家强奸一样的，真的。这种事情啊，真的没有人能够理解，所以自己不做父母亲的时候，永远不会理解父母亲的难过心情的。只有自己做了父母亲才知道啊！你们孩子真的不懂啊！这些不学了佛之后，台上苦口婆心讲，有几个人能够理解的？真的要了命了，真的。哎，你看看，
我觉得很对不起师父的。
我根本不是说自己想，我就想到的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到人间来，这么帮着大家众生啊，教大家学佛啊、念经啊，有几个人好好拜佛的？你去看吃荤的人多还是吃素的人多啊？要了命了，真的！杀生的人多还是不杀生的人多啊？所以为什么好人少啊？现在恶人多呀？现在还不明白呀？
嗯，是的，师父。
哎，累呀、啊，很累，嗯，但是累也要救人呐、啊，来了就要救。你是个救生员，看见有人掉到水里，你就必须救。救到你最后一刻、
嗯、
就这么简单，你不能看见人家见死不救的，听得懂了吗？你今天是菩萨，你就要救到底呀、啊、好了、
嗯、
傻姑娘不要讲了、
嗯、师父我们好好的跟着师父学佛，跟着观世音菩萨学佛。
哎，好好的，真的，真心的，真心的，真心的。
嗯、
好了，
师父，我们爱你、
嗯、是啊，师父也是啊，师父不爱众生会这么着急吗？我都素不相识的人，刚刚一个妈妈孩子吃压眠药了，送在医院里抢救，师父在他心里非常难过的，就像自己孩子一样的。哎呀，我想这么不开悟的，怎么不行的？我只有我着急了，其他人不会像师父这么着急，人家最多听了样听新闻一样，哎呦，好了没了。你看师父真的着急啊，然后教他怎么念经，教他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个事情。你看看谁是母亲，谁是父亲，谁是菩萨，听听就知道了。不是靠嘴巴里讲的，真的没用的。这个东西都是真的，所以下去了才知道是真的。但是在人间为什么不知道是真的呢？明白了吗，傻姑娘？
明白了，师父，感恩师父您的慈悲。那个同修之间做直销的话，请问这个是不是如理如法？
嗯，不如理不如法。绝对不能利用佛有的关系来做自己赚钱的生意、
嗯、
你可以、嗯、你可以在外面自己做，不是念经的朋友你可以、
嗯、
但是你念经的朋友就不能这么做、
嗯、
你这么做就是不对。做直销你可以，你不要在学佛人当中这么做，但是你在离开学佛人之间，你在外面那些不学佛的人你可以去推销，你可以自己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你不能在佛友当中这么做，实际上这个已经是有偏了，这个是修偏了。因为你不能利用说我来度人的佛，让大家对观世音菩萨的崇敬，然后呢对你也有点好感的时候，你说我推出这些东西来让人家买啊什么弄啊，你说这个合理不合理了？想一想不就知道了。
哦，
听得懂吗？
对，就是
你
有漏，
哎，有漏的，绝对有漏的，不是漏一点点了啊。你说台长今天啊，我在大家对台长这么尊敬，对台长这么崇敬，你说我能帮谁推销东西吗？啊，有人说我台长整天说那个丹参片很好，你去问问人家那个生产丹参片的工厂有没有知道我跟他们联系啊，从来我都不知道他们谁，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啊，听得懂吗？如果你说帮人家推销你就不值钱了，不可以利用佛菩萨给你的一点缘分，一点名啊利啊啊名声啊来输取利益，这个完全是不如理如法的。你比方说人家你去推销，人家不理你的话啊，人家说啊这个我不要了，那可以的呀。如果你现在他跟你一起学佛，人家很难这个面子很拉不下来啊，你跟他讲佛讲得这么好，人家感激你说啊你要买一点这种传销的东西啊，你说人家买了之后你不是骗人吗？啊，对不对啊？啊，不可以利用这些东西做的，有些事情要分清楚的，公司一定要分清楚啊。 啊，你知道我在电台里多严格啊！啊，我们有一个，我们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我的，我们电台里的一个大家一起佛友，对不对啊？他就是要借一台机器，我都不给他借了，因为这个机器是专门来弘法用的，啊，没有什么想得通想不通的，弘公的就是公的，私的就是私的。你看现在国家也是的，对不对啊？现在国家也是不能用公款吃喝呀。不能用公款买东西啊，对不对啊？一样道理啊。现在这个风就要杀这个风啊，所以这个东西不能这么做的。你今天在没有渡人的情况下，你外面这些人不信的，你完全可以跟他们做生意啊，没有什么错呀。
嗯。
你如果利用你手中的宗教说来硬推销你这些东西，你怎么会如理如法呢？想一想不就明白了吗，傻姑娘？
嗯，明白。那师傅这么做的果报是什么？
果报嘛是骗人呀，骗人嘛投不了上不了去的呀，下辈子再投人再被人家骗呀。因为你要知道啊，这个东西本身比方说是卖只能卖十块钱的，你卖三十块钱东西还是这个东西的，那么这三十块钱东西十块钱给你，十块钱给公司了呀。那人家付出了三十块钱，你拿了这个钱，你不就是等于不值这个钱吗？不值这个钱不就是骗吗？你要提到这个高度来看的呀，这种方法不对的呀。所以你看为什么他不能登报纸啊，他就是见不得人啊。你说学佛法为什么我能在广播里讲啊，正宗佛法呀。有的法门什么明传暗度的，偷偷摸摸在家里的，那这种是正法了，正法会偷偷摸摸的，台长在全世界开法会，几万人几万人的，对不对啊？我偷偷摸摸到你家去讲好吧，一家一家去传好不啦？听得懂不啦？他总有他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他知道这个东西只能卖十块，他卖了三十块了，他知道拿不出手，所以他只能用这个方法来鼓励别人来把这个产品推销出去。你不拿钱的，你好好的弘扬佛法，我偷偷摸摸跑到你们家，把门一关，把窗帘拉起来，里面点个油灯，跟你讲啊，你们知道吗？心灵法门就是好啊！你说是不是啊？啊，再跑上去把门看一看，把门开一开，再看看外面有没有人。那是正法吗？讲得出来东西都拿得出手的，都是如理如法的，讲的是造不出的经文呐、啊，讲的是佛教的精髓啊。小房子怎么拿不出手啊？里面哪个经文是自己造的？小房子是什么经文呢？是佛教经典组合呀、啊。你去看看造不出的经文里面有没有小房子啊？十个经文呐、啊。对不对啊？哎，真的，所以好好学啊，傻姑娘，明白了吗？
师傅，现在用微信的越来越多，因微信有个功能就是分享朋友圈，比如这个同修是做是卖产品的，但是咱分享到朋友圈上，学修心灵法门的人也能看到，是不学佛的人也能看到，他这样如果分享出去，如理如法吗？
就是分享到自己的产品是吧？
啊，对，就是学佛的人也能看到，是不学佛的人也能看到，这样如理如法吗？
嗯，他实际上只要他自己的心中不是钻空子就好了。他如果自己的心中他是做某某生意的话，他比方说他想说这个产品好，他要发给他那些不学佛的人，那是可以的。但是他发给学佛的人，从道理上是不可以的。那么他如果心中这有意的说，哎呀，我这个你又抓不住我把柄啊，我要发给那个，那你已经犯罪了。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偶然的被人家发现，讲老实话那也没关系啊。你只要不没有这个有心，想让我们的佛友来做这个推销产品就好了嘛。
就不行啊。嗯，好的好的。嗯，最近我觉得有两个同修吧，就是利用这种佛友之间的关系，用什么做些直销啊，包括说你入一个网站啊，这样发展。我师父这样做是，我觉得是利用菩萨的关系，那、嗯、这种佛缘的关系是很不对的。请师父开示一下吧。
这个我已经早就开示过了， 我的过去的开始都有的，在录音都有的。我说你在你不你修心就是修心，生意就是生意，生意跟修心绝对不能放在一起，放在一起你一定是出菩萨身上的血，你一定犯罪，没有什么话可以讲的，没有什么话好讲。你只要把修心跟生意放在一起，你就是出菩萨身上的血。生意你是自己做你的生意啊，学佛你就是一门心思学佛，你听得懂吗？你比方说他从另外渠道知道了啊，某某人比方说你在做这个生意啊，他啊不是佛法上知道的啊，他自己心中只要知道啊，我跟你想买点东西，那这个可能还不算一个大问题。如果你自己明明知道自己做这个生意，还要说啊你是学佛人，我最近在做这个生意啊，你能来啊买买我这个东西吗？好了，那你一定犯罪了。你让他们去好了，你用不着害怕的。我告诉你，这种事情他们自找苦吃，等到他们自己生了癌症了，这点钱都买不了他们条命，这点钱根本救不了他们的生命，你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就这么简单。所以台上有时候看见他们，我就觉得他们很可怜。所以一个个练财的人不都死了吗？你去看一看，你去看看，现在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在反腐啊，连印度现在都在反腐啊。
嗯，明白。
啊，不要搞啊！现在是末法时期，是收啊啊收啊秋收啊！我告诉你，好的坏的全部都是收割季节啊。所以一个人不好好的修。啊，到时候出事了，而且现在在末法时期，我告诉你，报应更快，所以不能有一点点敛财情况，明白了吗？
嗯，明白，也不能利用佛友之间的这种缘分而进行推销啊，或者是直销啊，是吧？
不可以，因为你如果他过去在你认识之前已经你们两个人做这个生意了，那台长不讲。如果等到你们学佛之后认识了。你再跟他推销，那你就是犯罪。
对，
明白了吗？
好的。
如果之前你们已经做这个生意了，那是另外一个概念，对不对啊？
好的，
嗯，
明白。
那就是在那个东方台那个秘书处给我打个电话，说是9月30号那个菩萨给我女儿加持了，就是我原来就是。6/1的时候我给那个发了个照片过去啊，
嗯，
就是正好那个说9月3号加持那个正好那个30号那一天哈，就是我一个表弟媳我对象我老公一个表弟媳妇他介绍说吃一种保健品呢给我女儿，说是不是菩萨加持让我女儿吃这个保健品让她也快一些好啊，就我女儿就皮肤不好不是吗？
那记住任何的事情不要跟生意，菩萨的事情不要跟生意连在一起，听得懂吗？如果这个人来跟你说学佛的跟生意连在一起的，你就不要相信他是学佛的
啊，
听得懂吗？
哦，不是，就是吃这种保健品就是可能是增加抵抗力什么的。
那你平时不念经你也能吃的嘛，对不对？为什么跟佛放在一起呢？那你还可以说了啊，出去做生意的时候你可以说，哎呀，菩萨给叫我去做这生意，菩萨让我去赚人家钱的，不能这么想的。因为你学佛你赚的钱都是菩萨让你赚的，你不能这么联络了。你要记住，学佛的人不讲钱
啊，
听得懂吗？不讲生意
哦，
学佛就要干净纯洁，否则的话任何以生意啊，来做这些事情都是不可以的，来学佛都不可以的。
哦，我就是不是说做生意，就是说，他的介绍说让他吃，
没有关系。
哦、说
他爱吃是他自己的事情，跟菩萨没有关系的，这、就是台长明确告诉你的。
哦，是这样。
他可以吃，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那是不是可以帮助他？就是我女儿，就是皮肤不好，不是吗？
我知道，叫他看毛病去。他医生的话，医生也在帮助他呢。
哦，
你学佛的人帮助他就是靠念经许愿放生，其他的用人间的方法帮助他那是他自己在人间找的，明白了吗？
哦，
我修上辈子就是修的比较好，福报大，今世可以做很多功德，别的同修看到这个福报大的同修做大功德时会很生羡慕心啊， 他们也想要想尽办法让自己增加收入，这也可以做做功德，这样的心态是不是正确，还是一种
绝对不正确？没钱求钱说做功德一定是为自己求的。
哦，
菩萨从来没有说你一定要财施的。
嗯，
没钱也没关系。
哦，
没钱渡人不可以啊。佛陀还讲了，有一个人说穷人跟佛陀说我什么都没有，佛陀说你有这么多的布施，你为什么不布施啊？你能布施微笑，能布施和蔼，你能布施帮助别人，这个要钱吗？
不要钱，不要钱。
好了好了
啊，好的好的，谢谢师父开示。
晚上梦到你了
啊，
我们好像在开会，然后您坐在一个长桌子的最前面，然后我就戴上眼镜，想仔细的看看师傅。
嗯，
结果师傅的脸一下变成我爸爸了。
哦，这还不懂啊，这还不懂啊，
很激动啊。
在救你爸爸了，听不懂啊？
哦，在救我爸爸。
啊，你爸爸还活着是不啦？
哦？对对对，
那应该有劫了，应该有劫了。嗯。
哦。
哎，
对对，我要告诉他，因为。他有给别人看看风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拿钱。
哦，
我一直是很担心这个事情的。
哎呦，200%拿的。
嗯，
很麻烦了。嗯，
那我很快就要回中国。
你听听刚才那个小女孩都讲的都是菩萨的话。那个小女孩，
嗯，我刚才一直在听。
对啊，菩萨跟她讲了。
嗯嗯。
说拿人间的那些功能来赚钱的话，万劫不复啊，非常危险的。明白吧？
嗯，
香港有一个，香港有一个佛友也是，他爸爸也是看风水的。好了，浑身都是癌症，你想想。
嗯。
浑身都是癌呀。很危险的。
对，我其实一直在度我爸爸，一直把师父的这个佛言佛语每天都给他发的。
啊。
嗯。
多度度他。
我这，哎呦，太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
嗯。
感恩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有一个。刚刚修咱们心灵法门的一个师兄嘛，他是干就是全卷自然医学的，就是推广咱们就是咱们中华的医学就是精髓吧。他说是以就是传技术为主，基本上就几年之来他一直都是没有收过就是说费用的，就是只是以是推广为就是目的，传技术为目的。他就是自从学了咱们心灵法门之后吧，他是为什么就是老是有一种就是身体就是老是说疲惫，早晨就是起不来，浑身就是不舒服那种感觉。我想问一下师傅，是不是他就是给人家推广技术的时候，或者给人家就是做那个就是月服的时候，就是服月的时候做就是也属于保健嘛那一种，他是不是给人家背业了？师傅
一定背业的。嗯，听得懂吗？喂
喂
啊，一定背业。嗯，
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他这种情况下他就是怎么样念经，就是说做功课啦，怎么就是如理如法，就是给人家就是做这种就是说技术推广啦，啊，给人家做就是身体保健啦，啊，怎么样做才能就是说不被灵性所干扰。
你赚人家钱你肯定会有问题的，因为钱里边就有灵性，听得懂吗？啊，就是
听得懂师父。但是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师兄嘛，他告诉我他已经就是今年是3年多了吧，他一直都没有就是说收过费，一直都是拿自己的钱就是往里投的，都是。
哎，你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人家讲的话你都相信啊？开什么玩笑了？啊，赚钱的人永远说自己不赚钱的，这还不懂啊？
哦，师傅，我知道了。
啊，他，你
说
你要看他的果嘛，就知道了。举个简单例子，小偷从来没说自己偷东西的。等到被警察抓起来的时候，那你还相信他是一个不偷东西的人不啦？
哦，师傅，
就这么简单
了。
灵性为什么找他了？他不还钱的话，
哦，
灵性找他？开玩笑了，你拿点钱才与人消灾，听不懂啊？他。
哦，他师傅，你不知道，他现在他已经几年了，他基本上就没有，就是没有，就是赚过钱嘛，他都是以推广技术为主。
你相信他，要么就是你了。
哦哦、嗯，那我想问一下师傅，他的就是功课该怎么读，能够就是说避免这些事情发生？
就是大悲咒要好好念，去做什么
啊？
没有钱的话，为什么不去助人呢？去推广这个东西干嘛？他神经病啊！他去推广这些东西，他不要钱的。他就算他现在不要钱，他以后还要要钱的呀。这些东西，只要你发心在那里，人家就看得出来了。你为什么这么多时间不花在渡人上面啊？
哦哦，我
知道讲
了，师傅
讲得出来不啦？
嗯。
哎，我不要钱，
哦、
我不要钱，那开始都不要钱的呀。律师开始、
哦、
开始帮你咨询的时候也不要钱的呀，后来要钱不啦？
哦哦哦，是这么回事不家？
啊，
知道了。
你很多人做传销不就这样吗？开始给你吃免费的，等你吃上瘾了啊，离不开了，他就问你收钱了呀，这还不懂啊？
哦，懂了，师傅。
这不叫要钱
啊？
开什么玩笑、
嗯？哦，我知道。那么，你说他这个职业是不是不可以再往下继续做了？
他已经这样了，做什么了？他到底为什么了？他要救人灵魂吗？就是学心灵法门呀，去救人了，救人家这种、
哦、
什么什么吃，他又不是医生了。
哦。
他做这种白做啊？他发神经，他白做啊、嗯？他当然有他的目的的啦。他就算不收钱的话、
哦，
他至少还可以有分数啊，积分啊，他有多少人，他可以什么积分啊，什么什么都有讲究的，我都不懂，听不懂啊？
哦哦，这个我不懂，师傅。
哦，你懂了，你。
我会如理如法的去告诉他，叫他就是自己该注意什么，还有他的就是功课该怎么做。
你们就是没智慧，听不懂啊？
嗯。
有智慧的人会像你这样的。
是的，我确实
搞也搞不清楚、
嗯、
啊，他不为、
哦、
不为民不为利，为什么要做这个啦？什么都能做，为人家不为民不为利，人家就去渡人了，去教人家弘法了，好好修心了，这么多时间了，拼命要去渡。哎呀，我不要钱，三年了我不要钱，你看我自己贴的钱都没了、
哦、
那投资呀，投资到最后面是收不回来，不就没了吗？还要我讲啊？
哦、是这样，我知道了，师傅，我知道了。
是这样，
好吧。那小房子他需要就是怎么做，现在能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念经。我告诉你，学佛的人任何想占人家便宜，哪怕没占到、
嗯、
我告诉你，护法神都会惩罚他、
嗯、
他就会倒霉三年。
哦，我知道了。我会如实。
还没让他生病呢，开什么玩笑。
哦哦，我知道了，是我为家就是好好的听录音的。
嗯，师父刚才也说到，有时候菩萨会给自己一些提醒，弟子去年也是的。嗯，师父，弟子要向观世音菩萨妈妈和师父您忏悔，是嗯，弟子做错了，因为起了贪心去做了理财，导致了自己和家里的钱都被骗了，是嗯，弟子真的知道错了。然后那段时间真的是
现在知道了不啦、嗯、还做理财呢？
知道的、嗯、
我告诉你，你的报应就是钱全部被骗光，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这种事情就是不能做，学佛的人要正心正念。现在知道什么叫偏了吗？
嗯，明白。嗯，那段时间真的还好有师父的录音和师父的白话佛法，不然的话真的不知道怎么生活下去。对不起，我错了。
还想发财呢？开什么玩笑啊！还要去，
明白，现在不想了。
还要去叫佛友再去一起参加，这不是不是害人呐、啊？
嗯，明白的。
早就跟你们讲过
了，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要到这报应来的时候再这样。你这个已经是赶快要忏悔了。我可以告诉你啊，你昨天听节目了吗？又要收一批人了。
昨天听了。
凡是、
哦、明白，
凡是在出菩萨身上血的人，该还的还。像你这种嘛，因为已经被骗了嘛，也就可能算了。你就自己好好念礼佛，要彻底忏悔，否则会被带走的。我不骗你们的。
嗯，好的，师傅，这样子情况我要念多少礼佛？
108遍。
嗯，好的，
好念经啦，你要跟我磕响头，我告诉你。
嗯，好的。
你否则的话，你这个头脑昏昏的，里边把你那些肮脏的东西全部给我磕出来，所以要
好
好拜忏、
嗯。好的。
不是礼忏了，要拜忏，听得懂吗？
听得懂。
那不好好修啊，一个个人真的，我可以告诉你们。财迷啊，色迷啊，在人间呢、啊。听得懂了不啦？
师傅，听得懂。现在不财迷了，师傅。
嗯，
嗯，
好孩子就是
好好修的，
好孩子就是要，就是要自己要及时觉悟，及时悟，及时悟就是及时醒悟，及时开悟，一定要马上，不能说啊我等一等。很多人劝他，哎呀，我以后有时间的话我再念经。这种人叫不是及时开悟，这种人嘛，等到有苦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好了。
嗯，好的，嗯，今天的问题我们就问到这里，感恩师父，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好，听话啦，听得懂吗？
嗯、
小巧玲珑，人倒长得还蛮好看的，自己要心也、心也要好看一点，听不懂啊？
听得懂。
啊、嗯，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一个眼睛有点双眼皮，一个眼睛嘛单眼皮一点点。
对的，对的，
对的，对的，都看得见的。好了好了，再见了。
嗯，好的好的，师傅再见。
啊、还有另外一位佛友哈，他是很会念经，什么经文他都会念，所以他身边的朋友都知道他很会念经，就请他帮忙给他的冤亲债主念经。到现在呢，他前身呢都是有灵性，很多灵性，然后他哈、哦、现在不能吃热的食物，他的食物一定要放在冰箱给他冷了他才可以吃，而且他家里也供了几十尊佛像，现在他要该怎么做呢？
你说是哪个人？你说是会帮人家念经的这个人浑身都是毛病是吧？
对。
好了，这个人已经
跟人家背业了哈。
哎，不如理不如法了，都是鬼在身上，鬼在身上啊。
因为他有收人家的
功德费啊，一定会出事的啊。
嗯，
好啦，
那现在他修了心灵法门，我们要教他该怎么做呢？就是小房子要多少张呢？
来，根据师傅的数据跟他讲讲解就好了，不要问我了。
哦 ，OK。
听得懂吗？
还，嗯，懂懂。那他的家里的那几十尊，就是叫他要念多少张小房子才可以收起来呢？
啊，你不要叫他收，嗯，谁叫他收谁倒霉。
哦。
解铃还须系铃人，随他去呢。
随他去，
你都不知道这几、
哦、
这一百尊的这几十尊的菩萨里边有鬼啊有神啊什么都有，你得罪了哪个哪个你都会跟你捣蛋。
哦，像现在他还吃生冷的食物，吃不了烧的食物，那怎么办呢？
这个很简单，说明他身上阴气很重，喜欢吃阴冷的东西的人业障重。好了。
哦，还有他的太太哦，就那个脸色很难看哦，一大一大的黑哦，就是现在他太太也跟他背业了，是不是？
背了，自己背了。他有个儿子的话，他儿子都会替他背。
哦，这样现在如果他们要念小房子，要多少？要几百张呢，师傅？
有人念了，念到好为止。
念到好为止。
嗯，一般的49张。
嗯。哦，那要跟菩萨。讲吗？
爱怎么讲就怎么讲，自己妈妈为什么不能讲？
哦，
嗯
，OK， 这样就说现在就说叫他不要再跟人家念经，然后好好的念小房子来超度他身上的这些冤亲债主，这样就可以了嘛。
嗯。